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一章一到三十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士师记》一章一到三十六节，讲述到约书亚死后，以色列各支派所发生的事。内容就涉及到犹大和西面支派俘虏了亚多尼比色，犹大支派攻取耶路撒冷和希伯伦，俄陀涅攻取底壁城，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攻取伯特利，以及选民并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赶出外邦异族等等事情。以色列人终于进入迦南美地了，占领了神所应许他们列祖的土地。约书亚讲到选民攻占迦南地，而士师记呢，就是约书亚记的续集。选民靠着神的大能征服好多的仇敌，也都胜过好多的困难，但是任务还未完成的。他们虽然英勇地战胜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多挑战，但是灵性上的挑战呢，却是最难应付。迦南人的生活相当荒淫，亦都极具诱惑力。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些呢，比起军事力量更有危险和威胁。神的百姓屈服于这种的引诱，放弃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如果我们想单单凭人的力量去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的话，那就会发现到四周围的压力和诱惑实在太大，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抗拒得到的。约书亚死了没多久，选民就开始失去了对迦南地的控制权。约书亚虽然是伟大的军事家，但是他的属灵领导对百姓的重要性其实更甚于军事的技巧。他曾经使百姓专心一意仰望神，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高举自己。在新旧领导人称王不接的时候，以色列人应该明白，无论领导人物是哪个，真正的领导者呢，必定是神。我们经常将盼望和信心放在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身上，却是不知道实际上真正在背后发号施令的是神。我们要承认神是自己生命的总司令，免得我们受到试探，过分依靠人的领袖，无论他们有多少的属灵智慧，其实都没有办法和神来到相比的。迦南人是住在迦南地的外邦异族，他们都住在以城为邦的土地，各城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法律。迦南地不容易征服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必须逐个地将不同的城市来到攻取，当中没有一个王能够一次过就将所有的城镇交到以色列人的手中。迦南人对于以色列人最大的威胁不是他们的军队，而是他们的宗教。 迦南人的宗教呢，显明了很多的罪性，包括残酷的战争、不道德的性生活、自私贪婪和注重物质，是呢一个凡事以我为首、其他为次的社会形态。很显然，以色列人的宗教是绝对不能够和迦南人宗教共存的。在约书亚记那里讲到选民迅速而彻底的击败迦南军队，攻占他们的城市。由士师的离体呢，似乎选民就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逐步地去征服到土地。以色列民刚刚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全民是联合一致打败当地居民，令敌人无力还击的。而此后，约书亚就将土地分给各个支派，由各支派赶出自己境内的余民。士师记讲述到，选民呢是不能够克尽全功的。当中有些支派比较成功的，在约书亚率领之下，开始的时候人人都坚强，但是大多数人很快就因为惧怕、厌倦、缺乏纪律或者是追逐自身利益而开始偏离神的正道，结果就是各人任意而行。要使我们的信仰建立，是必须日日操练，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我们都要小心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坚强，不过后来呢却忘记了信仰真正的目的，乃是爱神并且为神而活。以色列人斩了亚多尼比色手脚的大拇指，羞辱他，令他不能够作战。但是按照神的吩咐，对于这种攻击应许之地的仇敌，理当将他们处死的。神吩咐将迦南人逐出应许之地，这个命令似乎残忍，不过以色列人只是奉神之命去将这些恶人来到去执行惩罚的。神是要惩罚外族人的罪，正如神曾经惩罚以色列人的罪，叫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一样。根据创世纪15:16的记载，早于700多年之前，神就告诉亚伯拉罕听，迦南地的居民恶贯满盈，必定要受刑罚，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不过神并没有偏袒以色列人，当他们亦都堕落，变到和他们所要赶出之民一样那么邪恶的时候，选民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神并不偏待人，世上万族都领受神的赦免，正如他们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一样。以色列当中好几个支派未能够将邪恶的迦南人从所得之地去赶走，他们之所以没有贯彻执行神的命令呢，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战事呢维持了很久，于是人心厌战，胜利虽然在望，不过就缺乏了纪律和活力，所以不能够达成目标。第二方面是惧怕强敌，将敌军的铁车视作为令人生畏的无敌的武器。迦南人用马拉的铁车呢，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来的。迦南人用这种疾驰的铁车向以色列的步兵冲过来，以色列人就招架不住了。所以呢，选民其实喜欢在山地作战，因为铁车不能够在那里来到去驰骋。第三方面，约书亚死了之后，权力由中央就分散到各支派的首领身上，各个支派不再紧密团结齐心协力了。第四方面是灵命的衰退，由内部来到腐蚀紧百姓，选民以为自己能够应付试探诱惑。第四方面，选民认为和迦南人通商是可以致富的。其实看回我们都是一样，经常不能够将生命当中的罪恶来到去除，虽然知道应该做的事，却未能够彻底的执行，结果令到我们同神的关系会逐渐疏远。我们面对征战又经常觉得筋疲力尽，好想休战。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从神那里去支取力量，一鼓作气取得胜利。神对我们各人的一生都有个计划，只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到生活，就必定能够得胜。 跟住落嚟，我哋就进入《士师记》第二章嘅研读查考。呢一章描述进入士师时代嘅景象，神首先责备以色列百姓违约所招来嘅患难。神对百姓嘅要求唔系难以承担嘅，只需要顺从同埋信心啫。神希望百姓跟随神嘅道路，呢个系令佢哋得福嘅生命之道，免得选民陷入网罗。喺极其艰难同埋众多压迫之中，经历过神所帮助嘅人，都会珍惜耶和华信仰嘅。约书亚逝世之后，以色列百姓呢就跌入咗自取灭亡嘅深渊，因为佢哋唔顺从啊。而残留嘅迦南居民微弱嘅势力又逐渐再次强大起嚟，甚至对选民构成威胁。士师记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络。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指神自己，神是用人类可以明白的方式向选民来显现的。虽然神一再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不过他们并没有顺从神的说话。这里是以色列历史循环的起点，他们一再重复同一种的模式，就是离弃神、犯罪、卑微地沦为受敌的苦役，再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神兴起士师施行拯救，他们回归顺服神。士师的二章四到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痛悔之前，选民是应当首先执行耶和华的命令。日后的懒惰和堕落，就表明了百姓这个时候那种放声而哭呢，不过是表面反应，是暂时的悔改。士师记二章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人经历过耶和华超然的权能，就不敢不相信神。但是当日的目击者离开世界之后，以色列百姓随即就陷入不信的深渊。古今中外，人对于真理和神迹的态度呢，通常可以分成为三种的。第一种就是目睹超然的神迹才会相信，这些人过分注重神迹，容易陷入迷狂的状态。一旦神迹消失，他们又很容易失去了信仰。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八节责备过那些只有目睹神迹奇事才能够信神的人。第二种的反应呢，就是目睹神迹之后仍然不肯相信，这些呢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或者是不可知论者。他们绝对信奉的是自己的主张，即使耶稣在他们面前重新复活，他们都不肯接受真理。正如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记载所说，阿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第三种的态度呢，是那些未曾目睹神迹就相信的人。你可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基督徒，这些人不偏激的，深深知道人的有限和罪性，也都愿意接受神的话语。 人要承认神的道就是真理，并且完全处于圣灵的感动之下去作回应，因为罪使所有人丧失了真正的属灵慧眼。人靠自己绝对不能够寻找到神，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记载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二章八至十节记载，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列，在加实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作的事。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教育是在于家庭。根据出埃及记十章二节和申命记六章四至九节的记载，父亲是担负起教导子女的义务，教育内容就是耶和华的信仰。耶和华是慈父的典型，而以色列就被视为神的子民。诗篇103篇11节记载，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神是以色列家庭教育的主体，神预知以色列的环境和不信，作为预防措施，神就命令选民要教育子女。士师时代是以色列的属灵黑暗期，充分证明了以色列百姓的安逸和怠惰。至于当今的信徒，亦都应当藉着家庭、教会、团契，竭力地在属灵事情上去彼此劝勉。士师记二章十一至十五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苦。巴力和阿斯他录，这些是古代近东地区的外邦偶像。士师记这卷书反复出现了选民离弃耶和华神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可见，人本质上就是不愿意认识神的，因为在悖逆神的人，他们的心中是装满各种污秽虚妄的偶像。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说，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这段经文是神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四到四十六节和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六十八节所作的预言的一个应验来的。神拣选以色列民，目的是亲自做他们的神，使以色列人作神永远的立约百姓，成为万民之光。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记载， 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出埃及记34:10记载，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但是以色列人却无视神的旨意，令到信仰变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可能认为最佳策略就是适当地去和迦南人妥协，好好地吸收迦南人先进的农耕文化。这种想法是基于不信，以色列民混淆了首先和次要的顺序，以致本末倒置。马太福音6:33，耶稣指出信徒生活应有的优先次序，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士师记2:16记载，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每当以色列国跌入谷底，神就兴起一位士师去拯救他们了。当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是有不同种族的外邦人，以色列民和这些异教族人通婚，选民行恶，忘记了神，服侍巴力，那神就让选民被奴役。神兴起第一位士师俄陀列拯救以色列民，俄陀列成为士师唯一的资格呢，我想就是因为他是加勒的侄和加勒的女婿。至于神兴起的第二位士师呢，是以弗，他将以色列人从摩押王手中拯救出来。神拣选以弗呢，是因为以弗呢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是个左右，他可以伸藏匕首来到王的面前不被发现。第三位士师是山家，山家的专长就是用赶牛的棍，他将赶牛棍当成武器对抗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神所用的士师都有一些缺点和瑕疵，或者是有自己古怪的性格，不过这样也都说明了只要有愿意信服神的心，神都可以使用。士师记2:17-19记载，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以色列百姓虽然靠着士师可以脱离到仇敌的欺压，亦都经历神的拯救，不过只要士师逝世，百姓又再一次转去行恶，他们是这样重复的犯罪，正如彼得后书2:22记载的，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真是一种的冥顽不灵。如果不是深入剖析，自我反思，脚踏实地地走向新生活，任何的悔改可能都只是暂时，也都完全有机会是回头去做更大的罪业。正如箴言7:23所描述，邪恶的本性迅速导致罪恶，如同鸟飞向网罗，却懵然不知他们是自取死亡。士师记2:20-23记载，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藉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对于圣徒来讲，神的怒气就是炼净的鞭，但是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讲，神的怒气却是灭亡的宣言。神试验自己的百姓，严格来讲，试验或者试炼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人。人不顺从所带来的罪就是试验的要素。神自始至终都是爱眷自己的子民，是为了使他们的信仰更加纯洁，神就有时会试验他们。首先通过困境，神使到选民悔改归回。其次，神所允许的不是不能够胜过的试验，神是会亲自以恩典来引导百姓，要求他们谦卑信实的来到去顺服神。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记载，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也都这样讲，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今日要同听众朋友分享研习的经文内容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进入士师记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大家呢都可以预先预习熟悉经文的内容。如果对节目当中的分享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都可以提出问题，大家呢来到去交流，去寻找圣经话语教导的答案，帮助我们信仰成长。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